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首次搭乘新的空军一号出访，重提巴拿马运河战略地位。
美国打算禁止部分中国逆变器，美欧联手防堵国安风险。
中国百万富豪增速远低于全球平均值。
反跨国镇压，法国捣毁9个中共海外110。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三首次搭乘新空军一号前往北达科他州，出席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并再次感谢卡塔尔赠送这架总统专机。抵达后，总统搭乘印有17762026字样的自由250纪念列车，前往前总统老罗斯福纪念图书馆落成典礼。现场安排效仿老罗斯福1898年美国战争时率领的莽骑兵骑警开道，沿途民众高喊美国欢迎，气氛热烈。川普致辞时盛赞老罗斯福展现美国的勇气和精神，并指出其历史功绩包括推动美国取得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在参观过程中，川普还与 AI 生成的老罗斯福互动，询问巴拿马运河是否是他最伟大的成就。川普随后表示，美国已经把巴拿马运河交还巴拿马，但中共正试图扩大对运河的影响力，美国绝不会坐视中共控制这条重要战略水道。川普此行也是建国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的一部分。他周四将前往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参访4位美国总统雕像，周六则返回白宫出席国庆庆典并发表演说。波托马克河畔也将释放烟火庆祝建国250周年。
路透社报道，5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正严拟新规，计划禁止部分外国制造的逆变器进口到美国，主要锁定中国产品，最快可望在今年公布，显示美中科技竞争正从半导体、通讯设备延伸到能源基础设施。消息指出，这项草案由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主导，适用于新一代外国制逆变器。逆变器是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核心设备，负责把太阳能板产生的电力转换为家庭、工厂和电网可使用的交流电。美方担忧，大量中国制逆变器如果被远端操控，最严重的甚至可能影响整个电网的运作，因此被视为国家安全风险。据悉，美国重新推动禁令也受到欧盟近期政策的影响。欧盟日前宣布，凡是接受公共补助的能源专案，将禁止中国制逆变器，同时修订网络安全法，建立高风险供应商审查机制，可能把部分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对此，白宫和 FCC 拒绝对草案置评。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则表示，反对美方无端打压中国企业。目前，中国的华为和阳光电源是全球2大逆变器供应商。路透社去年曾经披露，美国专家在拆解中国制造的逆变器中，发现了没有列在产品文件中的通讯设备，可能绕过防火墙，形成网络安全漏洞，因而引发美国能源部门的高度警戒。
全球最大财富管理机构瑞银最新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中国去年百万富翁人数和个人财富增长明显落后全球平均水准。瑞银这次分析了全球56个市场，涵盖全球超过92%的财富总量。报告指出，由于多数市场金融资产表现强劲，不动产等非金融资产升值，再加上美元以外货币走强，全球财富已经连续3年增长。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百万富翁人数大约5750万人，年增1.5%，等于平均每天新增大约2680万名百万富翁。全球个人财富更是大幅成长，超过10%，创下自2017年以来最快增长速度。但是形成对比的是，去年中国大陆百万富翁总数大约530万人。年增只有0.3%，个人财富增长也只有4.6%，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瑞银分析， 房地产市场持续疲弱是拖累中国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去年中国房价比前年再下跌 4.1%。
法国媒体近日报道，法国对内安全总局自去年春季起，在反跨国镇压行动中捣毁了9个中共海外110联络网络，并强调无论是什么国籍，在法国的权利都受到法律保障，鼓励受害者举报相关案件。世界报指出，中共自2022年起在法国设立海外110，2024年更是爆出异议人士凌华站在戴高乐机场遭到强行遣返未遂事件，被视为跨国镇压案例。法国官方还没有公布9个据点的名单，但调查涉及多个侨团和餐馆，比如法国福建工商联合会也是站点之一，会长倪朝文参与福州景桥事务海外服务站的运作。法国内政部去年5月曾经下令驱逐倪朝文，但命令在检疫程序中被暂缓执行。法国内政部说，这些联络点虽然不是正式的警察机构，却从事情报搜集、跨国镇压、人才招募和海外侨民管控等活动，已经侵犯了法国主权。2022年，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率先揭露中共在全球设立超过100个海外110。今年6月，欧洲议会也通过决议，把跨国镇压列为对欧盟主权和民主的重大威胁，并点名中共通过海外警察站和侨团监控恐吓海外华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跨党派议员提出五大行动反制中共的民族团结法，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的民族团结法7月1号正式生效。当天，美国国会14位跨党派议员联名写信给国务卿卢比奥，敦促美国政府公开强力谴责这项法律，认为它不仅是中共针对少数民族强迫同化的制度化，更是扩大跨国镇压的法律工具。议员们提出了五大行动反制中共，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国会14位跨党派议员联名致函国务卿卢比奥，敦促美国政府公开且强力谴责中共实施的民族团结法。联名信由民主党众议员麦克高文和卡纳以及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共同领衔。信中指出，民族团结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名，实际上却是针对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哈萨克人及吉尔吉斯人等少数民族的强迫同化政策法制化，迫使他们在语言、宗教与文化认同上必须屈从于单一的汉人主导身份。议员表示，这项法律不只是政治口号，更动员了学校、教材、媒体、博物馆、家庭、干部、预算、安全机关及海外侨务系统，全面推动意识形态统一。除了对中国境内的影响，议员们特别对该法案的长臂管辖风险提出严正警告。信中引用了该法第10条与第63条条文，指出该法为追究批评中共民族政策的境外势力及个人提供了追诉依据，将直接威胁海外社群、人权捍卫者及美国公民社会组织和立法者，应视为中共更广泛的跨国镇压模式之一。除美国以外，日本、欧盟及联合国近期也纷纷对中共的民族团结法表示担忧。对此，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表示，第63条实质上是一个定义模糊的口袋罪，解释权完全在中共手上。只要你曾发表过相关言论，未来一旦进入中国，就可能遭到拘捕，甚至可能毁掉你在中国的投资与财产。淡江大学教授吴色志也指出，中共正透过法律战强迫外界接受其政治叙事，特别是针对台湾的身份认同。未来若公开主张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或拒绝接受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都可能被认为破坏民族团结。对此，美国议员提出五大反制行动，包括公开谴责民族团结法，与盟友在国际场合协调反制，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与宗教文化。 加强防范跨国镇压，并考虑制裁执行政策官员，以及强化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执行，并鼓励盟友建立相应的反强迫劳动机制。议员们最后强调，美国长期支持受压迫民族保留其文化认同的权利，并敦促国务院确保这项原则列为对华政策的核心地位。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7月1号，中共当局高调庆祝建党105周年，习近平宣称中共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还再次发表强硬武统台湾言论。然而与红色庆典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内部民生经济的实质恶化。当天广州地区火车集体趴窝的影片大量传出，像是发动集体罢工，给中共送上极为讽刺的大礼包。请听报道。
周三，中共当局于北京人民大会堂高调举行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并颁授七一勋章。除了宣称中共为世界第一大政党之外，并再度对台湾发表了强硬武统言论，扬言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然而讽刺的是，中共党史机构早在1980年代便考证出中共一大实际召开日为1921年7月23日，此周年庆典本质上形同编造。与红色庆典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内部民生经济的实质恶化。周三当天，网络流出大量广州地区货车集体趴窝的影片，不只是停车场停满了货车，连天桥上面下面都是货车。知情人士指出，因近期运价过低，无利可图，此举更像是货车司机选在中共建党日发动集体罢工，给中共送上极为讽刺的大礼包。要知道，货车运转率是一个国家经济最直接的晴雨表，货车不动了，说明中国经济真是不行了。此外，广州番禺自6月15日起已经爆发了大规模的公交车司机集体罢工，因创大公交、锦信公交等企业的30多条线路宣布停运，而且已经拖欠薪资长达半年，司机开始集体讨薪。据官方数据，广州常规公交日均客流量已经从2019年的611万人次骤降至今年2月份的244万人次，6年内客流暴跌了60%，但官方数据还都是美化过的，实际情况恐怕更糟。广州维权人士王先生透露，此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因为房地产崩盘导致财政吃紧，全面缩减开支，连带使基层通勤链断裂，失业潮扩大。在经济如此窘迫之际，中共当局还大举推动无人技术，更直接冲击了基层劳工的生计。广东湛江的90无人车运营中心于6月底发布宣传影片，高调推广24小时全天候无人配送车，并宣称一台车可以顶替4至6人。据官方白皮书，去年中国无人配送车保有量已达到3万辆，等同夺走了至少10万名快递员、外送员、网约车司机的饭碗。目前90智能产品已经在全国近300座城市落地。对此，惠州居民彭先生怒斥，此举分明是在抢普通人的饭碗，在毫无配套法律与社会福利保障下盲目推行拍脑门政策，只会逼基层劳动者走投无路。与此同时，江苏、浙江、广东等制造业大省也因为订单锐减，大量引进了机械手臂取代人工，失业海啸正加速蔓延。有分析指出，这背后可能关系到官场的巨大利益网络。由以上现象则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趋势，即货运减少，公交客流下滑，企业发不出薪资，居民外出越来越少。而被称为中国区域经济火车头的广州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经济状况可能更为严峻。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东大变局，美国签署耶路撒冷永久使馆协议，携手中东十二国共筑防御网。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击败波黑，挺进世界杯16强。
在美国销售非法药品，阿里巴巴认罚6亿美元换和解。
俄罗斯突然封锁边境，中俄秘密演习深化战被曝光。
伊朗扬言谈判结束，内斗恐怕会让美伊和谈破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三世界杯32强淘汰赛中，中道主美国队经历了一场高潮迭起的生死战，最终在下半场缺少一人的逆境下，以2-0完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波黑队，成功挺进16强。这也是美国男足自2002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常规时间内取得胜利。比赛上半场尾声，美国队前锋巴洛根在禁区内冷静低射破网，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然而比赛在第46分钟风云突变，进球功臣巴洛根因危险动作遭红牌驱逐出场。缺少一名队员的美国队并没有慌乱，主教练波切蒂诺迅速调整防线，全队展现出极强的韧性。第82分钟，中场球星蒂尔曼在前场左侧轰出一记质量极高的自由球世界波，皮球直挂球门死角，彻底锁定2-0胜局。这场历史性胜利不仅点燃了全场近7万名球迷的爱国狂热，也让美国队强势晋级。他们将于7月6号在西雅图的16强赛中迎战传统强队比利时。
美国司法部周三宣布，中国电商阿里巴巴和他的美国支付子公司 AUS Merchant Services 同意支付6亿美元与美方达成不起诉协议，承认没能阻止平台商家向美国销售非法药品、管制物质和相关设备。根据协议，阿里巴巴支付1.25亿美元罚款并没收2亿美元， AUS 支付8500万美元罚款并没收1.9亿美元。双方还承诺强化合规制度，配合后续调查。司法部指出，2016年到2024年间，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巴巴 .com 和 AliExpress 约8万笔违规交易流入美国，总值超过2亿美元，涉及非法药品、前体化学品及造假设备。调查期间，执法人员完成40多次卧底购买。司法部认为，阿里巴巴没有有效落实禁售政策，平台通讯功能也被商家用于非法交易。 AUS 则承认反洗钱机制存在缺失，部分违规商家没有被停权，仍然持续向美国销售违禁品。司法部说，此案凸显政府将持续追究电商和支付平台没有建立有效防范机制的责任，防止非法药品流入美国。
在俄乌战争出现逆转的情况下，俄罗斯7月1号突然关闭与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多处铁路边境口岸，引发外界关注。官方没有说明原因，但外界猜测可能跟边境安全升高或新一轮征兵准备有关。分析指出，俄乌战争爆发后，芬兰加入北约并强化军备，近日更宣布与洛克希德马丁合作建立欧洲第一个多管火箭系统维修中心，加剧俄芬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乌军和西方智库都预估，俄罗斯最快可能在秋季再次大动员征兵，以补充战场持续损失的兵力。此外，路透社1号披露，根据欧盟官员和机密文件，中共去年曾秘密为俄军提供防化作战训练的细节，这项计划由俄国防长批准。中俄至少有4名高级将领参与。文件和现场照片显示， 俄军去年11月在北京接受为期3周的辐射、生物和化学战防护培训，内容包括化学侦察、辐射侦察以及防污染系统操作。路透社此前曾报道，大约200名俄军前往中国接受这类培训，一些人随后就投入乌克兰战场。不过，俄军内部报告肯定中共军队装备和理论能力，但也一针见血指出他们缺乏实战经验。中俄都否认相关培训。不过，欧盟表示已经通过内部渠道证实此事，正在评估它的影响。有欧盟官员警告，面对中俄日益紧密军事合作，欧洲不能再只从经济角度看待中共，而应正视它作为俄罗斯战争决定性推动者的危险角色。
美国和伊朗周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低层级间接技术谈判，但伊朗强硬宣称双方的谈判已经结束，要求美方尽快落实临时协议，并要求国际社会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华尔街日报披露，目前谈判僵局除了美伊分歧，更卡在伊朗内部的路线之争。总统阵营希望尽快解冻几十亿的冻结资产，缓解战争冲击。革命卫队则是把重点放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知情人士透露，革命卫队希望建立通行费制度，增加军费，影响中东局势，每年渴望增加大约400亿美元的收入，并对调停方喊话，不排除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甚至要求各国放弃使用阿曼海域的替代航线。与此同时，伊朗国内局势出现变化，革命卫队海军政治副主管阿克巴尔扎德在一次车祸中身亡。同一天，西部又发生枪击事件，4名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多人受伤。还有消息指出，库尔德族武装近期持续和革命卫队爆发冲突，外界因此关注阿克巴尔扎德之死是否涉及伊朗内部权力斗争，可能为原本就陷入僵局的美伊和谈再添变数。另一方面，据《华尔街日报》周三引述多名美国官员的话说，川普总统近期多次和战争部长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会谈，讨论是否终止谈判，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行动。不过，川普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目前仍然维持外交谈判。但是，如果伊朗违反初步协议，他倾向于采取一次性猛烈军事打击来回应。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东大变局，美国签署耶路撒冷永久使馆协议，携手中东12国共筑防御网。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索尼公司周三宣布，自2028年1月起将停止生产 PlayStation 实体游戏光碟，届时新推出的 PS5 游戏将全面转向数字版销售。同时，公司还将逐步关闭 PS3 和 PS Vita 数字商店。业界开始担忧电子游戏的长期保存和玩家访问权益可能受到影响。资料显示，目前大约 80% 的 PS5 游戏销量已经来自数字版，数字发行已经成为行业主流。数字游戏虽然具备下载方便、节省存储空间和促销频繁等优势，但是玩家无法转售、借阅游戏。当数字商店关闭后，部分只能通过线上发行的作品也将无法再被合法购买或下载。游戏保存机构认为，这将进一步加剧经典游戏流失的问题。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周三发布最新调查显示，56%的美国成年人支持政府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在18岁以下子女的家长中，这一比例上升到了65%。调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美国民众支持政府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管理。调查还发现，85%的受访者支持未成年人注册社交媒体账户前必须获得家长同意。78%支持实施年龄验证，另有78%支持设置使用时长限制。目前，澳大利亚已经实施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英国、西班牙等国也正推进类似立法。美国多个州也出台或讨论相关限制措施。 不过反对者认为全面禁止可能影响青少年表达自由和社交权利。与此同时，现有年龄验证等安全措施仍存在漏洞，如何在保护未成年人和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之间取得平衡，仍是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SciTech Daily 网站周三报道，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研究团队受撒哈拉鲨鱼蜥的启发，研发出一款可以在松软沙地中游动前进的火星车原型，有望提升未来火星探测器在沙地环境中的机动能力。研究人员模仿鲨鱼蜥在沙层下穿行时跟沙粒相互作用的运动方式，设计出新型仿生车轮。和传统的车轮相比，新设计能够在松散的沙地中产生更好的牵引力，产生类似滑沙的推进效果，减少打滑和陷车风险。测试结果显示，这种火星车可以在沙地和复杂的地形中保持稳定行驶。研究团队说，后续将进一步优化车轮结构，降低重量，增大接地面积，并结合智能控制软件，使火星车能够根据地形变化自动调整行驶策略。研究人员认为，这项仿生技术有望提高未来火星和其他星球探测任务的可靠性和效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政府宣布已经正式签署一项协议，准备在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兴建全新的永久大使馆。另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召开重磅军事会议，中东12国的防务领袖一同参与。叙利亚和黎巴嫩更是破天荒第一次参加由美国领导的区域国防会议，中东格局迎来重大进展。请听报道。
中东外交与防务格局迎来重大进展。美国政府周三正式签署协议，拍板在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南部的埃伦比营区兴建全新的永久大使馆。此举将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搬迁使馆的政策进一步落实。在协议签署仪式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哈卡比发表了强硬声明，强调华盛顿当局承认耶路撒冷是犹太人永远的首都，该永久使馆将成为美国在以色列外交活动的核心基地。以色列外长萨尔表示高度欢迎，并称此协议彰显了美以牢不可破的关系。然而，由于巴勒斯坦一向希望将东耶路撒冷作为未来建国的首都，该选址也引发了八方的反弹。与此同时，军事防务层面也有破天荒的突破。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三召开了一场重磅军事会议，中央司令库珀上将亲自出席，巴林国防军主办，召集了埃及、约旦、科威特、沙特、阿联酋等共12个国家的防务领袖。最受瞩目的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事领袖，第一次是破天荒地参与了这场由美国领导的区域国防会议。12个国家在会上达成共同承诺，将携手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自由流通与海峡安全。据悉，美国目前正与中东盟友共同营运全球最先进、规模最大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在关键时刻为该区域注入了定心丸。不过，就在美军展现防御实力之际，却传出了一起海军意外。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公布，美东时间周三凌晨3:30，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时不幸发生意外，并进行紧急水上迫降。美军官方初步调查显示，没有迹象表明此事故是由敌对行动引起，具体原因仍待厘清。该直升机上共载有4名机组人员，其中3人已经成功获救并返回航母，伤势与身体状况稳定，但仍有1名机组人员失踪。美军目前正动用所有资源全力搜救中。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 FM96.1 是服务湾区华人的公共电台，96.1带给您真实的新闻、重要的生活资讯和放松身心的音乐，陪伴您的生活每一天。
请您支持希望之声96.1华语公共电台，让湾区的华人生活更加美好。捐助96.1，请发短信给961961，附上支持两字。我们代表全湾区华人感谢您。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